最后一节讲到说，他们回去的时候正是割大麦的时候，收割大麦的时候，收割大麦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是很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哈。所以给他们一个，给我们一个 clue 在那里啊。第二章第一节马上的也给我们一个 clue， 你看他们回去了，对不对？他婆带路德回去啊。好，那大麦收割很棒啊，新的盼望。所以拿比一路德回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收割大麦的时候。那他也第二章第一节马上讲到，他有一个镜看不见啊，看得见吗？信中有一个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个亲族是kinsman redeemer， OK， kinsman 就表示是一个是有救赎的义务的一个亲属， OK， 所以就表示说有一个 hope 在那地方，表示这个拿阿米他将来会有一个盼望在那地方啊。那我们看，我们也上次也介绍波阿斯是谁，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哦，对不起，我们要先clear 好一些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读过路德记，听过路德记的讲章，然后看过路德记的电影，有多少人？不多哈，啊，也没听过 ，OK。我是看过不少，听过不少，很多都是以，尤其电影非常的 dramatic， 他认为是波阿斯看到路德的时候是一见钟情哈，再见倾心哈。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讲？完全没有这么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哈。所以我们来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但是因为波阿斯是一个敬畏神话语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这个结论？因为是我们看完整章以后啊，看完整篇这个路德记以后知道的，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在悖逆黑暗的新时代仍然存在的一群神的渔民当中的一个。为我们知道新时代是道德堕落的时代，对不对？那大家违背神，但是呢，这位波阿斯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他做神喜悦的事情，那可以从他后面很多他的讲话。他的行为可以发现啊，所以如果有这个概念先放我们心中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他不是一见到年轻的女孩子马上去动了凡心的那种人哈，因为不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他不要讲上年纪没那么大，就是比路德大了一些的人，他可能是跟以利米勒同一辈的啊，因为从最后面他讲的话，他说他们的族兄以利米勒，所以可能是同一辈。 OK， 好，我们看到哈，我们最主要看第二章第三节哈，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面。这个是等于是一个 briefing， 讲下面要发生的事情。OK， 是最把下面要发生给他一个 brief。OK， 简述一下。那恰巧，看到有恰巧两个字吗？会有这么恰巧吗？所以作者是想要干嘛？他要想要表达什么是什么意思？表示后面一定有神的手在带领，对不对？不会这么恰巧就跑到他那里去，那块田地里去了啊！你看，他波阿斯跟他的工人都是以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赐福你来彼此问安啊。好，然后呢，他问说，问那个收割仆人说，那是谁家女儿？原文是这是谁家女儿？女子，这和那有多少分别？那好像是很远，对不对？这比较近点，来 ，OK。所以呢，原文其实是这是那是谁家的女子哈。然后呢，他也不是说在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在一大群人里面一眼就看中了路德，不是这个情况。路德他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寡妇他们有特别的装扮，对不对？所以他可能，然后呢？他可能看出来，也可能因为路德他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在十岁，这也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很多人在争执一个问题。路德当那个波阿斯看到他的时候，他在十岁还是不在十岁？所有的画卷里面，你看啊，波阿斯看到他的时候都是路德手上抱着一捆的麦穗哈，都好像他都已经在那个已经在十岁了。但事实上，我们从经文来解释。其实他还没有哈，看着他在，因为按照收割的条例，他们我们看一下收割条例 ，OK， 你看 这画家画的很美啊，他不查经的，就画出来了啊，是这样子啊。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一点啊，他看到这个那个路德哈，那可能性大一点了。嗯 ，OK， 那我们看一下了，收割条例我这里没写啊，哟糟糕，我放哪去了 ？Anyway， 收割条例说他收割那个他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要。就掉在地上，不能把它捡起来 ，OK？ 那四个角不能够割光，为了要给那些孤儿寡妇、穷的人来割，来拾取。那一般来讲都是等他们割收收割完以后，他们才进来，穷人才进来收，不可以说他们一面在收割，他一面在后面捡，那否则会乱了套了嘛哈。通常应该是等他收完割。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哈？因为他问他说这个女子哈。我看哈，他说二章第七节，他说，他说这个路德请求他跟着收割的人后面拾取麦穗，这是特别的要求。如果说是不是特别要求，他不用问嘛，直接去捡就好了，对不对？表示一个特别的要求。那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哈，原文的藏在这里，你去看原文是有那个停留跟势力跟站立的意思。他在那里站着，别人在坐上，在旁边站着等，他等那个 permission， 可以去捡麦穗哈。所以他一看，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嘛，所以光一眼就看到他了哈。不是说什么一看哇，从万人中目我就看到你了，都能看到他，不是这样子的啊。OK， 他那个路德他马上就尾声，把他誓言付诸行动，他马上你看第二章。第二节他马上就去那麦穗麦场里捡拾穗哈，他要对他的婆婆供养他婆婆哈，那他对所以他那个努力的去工作，他拾取麦穗啊，到后来我们会看到他那天就拾取了一法大麦，一法是多少？22公升，22公升是30多斤，40公斤、50公斤，很多啊哈，一个人这样弄非常多啊。那他为什么会拿到那么多？当然是波阿斯给他很多特权嘛。很多人就说他波阿斯对他那么好，一定是他对他一见钟情才会对他那么好。但是我们要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不是啊，跟你讲不是啊。那我们这里都看到了哈，波阿斯对路德格外施恩，是因为他出于他对他的感动哈。因为你看2章11节，你们看得到吗？啊，他说这个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为父母和本地。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布市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所以他知道，因为他们可能回来的时候可能是轰动嘛。你看那第一章最后说，全城人都欢呼起来，全城人都叫起来，对不对？这不是拿阿米吗？所以他们都认识他，所以呢，所以他是出于感动于这个路德他对婆婆的恩慈，还有他对神的信靠，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之下啊。那也而且他对两位寡妇的怜悯，他是合神心意，他一定是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说什么？让他们要行善，是不是就包括什么？要施恩典、施怜悯给那些孤儿寡妇啊！所以他是有那种心肠的人。好，我们再看下面，哦，这不看了哈，这个可能是这样，也有说是这个，都是点哈啊。OK， 但挖施施恩于路德超出了一般的律法规定。OK， 他可以跟在收割人身后拾取麦穗。如果你们读了这个路德计划，你就知道，我书你们都读过哈。然后可以喝仆人打来的水 ，OK， 那也可以在麦穗中拾取麦穗。那他也特别告诉他的仆人说，从捆里抽出下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 ，OK， 就非常特别拿出来，从那个捆里，怕那个路德不好意思啊。去从捆里面去拿，他们就把它从捆里面拿出来，就丢在地上，让路德去捡 ，OK， 所以对他特别的好。那喝仆人打的水，这些都是他们要是他们的使女跟他们的仆人才可以做的，才可以得到的一些特权。但是路德他只是一个捡拾穗的那个等于说是贫苦人家哈，通常没有这个特权的。但波阿斯给他这么多特权，所以他才有可能一下子拾了约一法大麦啊，一法的很多的。那所以很多人就想，然后他后面对他非常好，对这个路德非常好，很多人就想说。他真是对路德很倾心才会这样子啊，其实不是的，我们都以我们凡人之心啊去度他，去想他，其实他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这个波阿斯他纪念到他还有个婆婆， OK， 所以才会给他这么多的麦穗给他钱哈，他去供养他的婆婆的。好，下面啊，这是收割的条例哈，放到这边了。你们有兴趣去看《利未记》19:9-10，《申命记》24:19-22，讲到收割的条例，你们有空自己回家去看。OK， 好，那我们看到拿阿米的心态，他后来慢慢改变。其实我上次忘了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当路德定义要跟拿阿米回去的时候，然后拿阿米就说不再劝他了，对不对？因为不再劝他了。这个我们和本圣经翻译的很客气，不再劝他，你去看原文注释说什么，不再和他说话了，不理他了，不和他交谈了，所以他可能有点不太开心，你为什么非跟着我回来？因为他力劝他回去嘛，他不听，对不对？有可能是因为他是摩押女子，他可能会觉得那个拿阿米可能会觉得路德是他将来的一个负担，将来一个责任，所以他会觉得不太好哈，所以他就不太跟他说话了哈。所以他那时候很苦读的，你记得我们上次讲了那个拿阿米非常苦读，对不对？我满满的去空空的回耶和华所重重击打我，是吧？都是苦读的，你要不要叫我拿阿米了？叫我苦，对不对？马拉还是什么的 ？OK， 所以他后来想慢慢，他后来现在你看到第二章下面，他就开始改变他的态度。那因为是路德的恩赐，当然是了、啊。那他就开始祝福波阿斯，你看哈，20:20，然后他说拿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这个他是指耶和华神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为什么说这个他是耶和华神呢？因为你看原文的那个结构，那个耶和华神在愿那人蒙耶和华神祝福的后面是 who 来形容的耶和华神，他不断的施那个施恩给活人死人。OK， 好，赶快讲啊。那所以呢，他其实看到神的丰富的供应，他看到那一法。这大麦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供应来了啊，他也看到这个神的手怎么会在这么奇妙的会让他碰到，让路德碰到这个近亲啊，这个波阿斯啊，这么多田里面他总会特别跑到这波阿斯田里面去，他也觉得是神的奇妙的带领啊，所以他真的是对神慢慢恢复信心。他说因为他耶和华神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啊，恩待以利米勒家族。 OK， 他就开始关怀路德啊，就跟他讲说他以后要怎么做。好，第三节进入正题哈。这第三节开始就是第三章开始，你就看到路德拿阿米波阿斯已经彼此恩慈相待。好，那么拿阿米现在放下他苦读心，他一心一意开始为路德着想，为路德一直为他着想嘛，他现在开始也为路德着想。他说女儿啊，我不但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他意思什么？就要替他找婆家了哈，要让他嫁人。那他就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第三章第二节哈，波阿斯不是，我都写了用红字表上的表示重要。 OK， 那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的亲族很特别，不是用致敬亲属，他用一般的亲戚来讲他。 OK， 如果讲致敬亲属的话，可能就有意思叫路德你要去请求他赎我那块地。这里面很多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赎地的问题。 OK， 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赎地的一个条例，我们等一下当然会说啊。那他讲说亲族的时候他没有那意思，他没有要路德去求波阿斯去赎那块地，他只要路德结婚啊，就好好的跟一个人去结婚哈。所以呢，他就说他说第三节叫做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哈。很多人想哇哦，他好像要叫路德去勾引人家，对不对？其实他不是哈，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习俗，当时的风俗习惯。当时呢，你知道，你们都知道寡妇她寡妇的衣服嘛。所以我们看，我下面写了一下啊，对不起，下一张 ，OK。所以他是，所以呢，他那个你看下面沐浴抹膏那个啊，他你看去看撒母耳记下12:10，大卫那时候失去他那个儿子跟八十八。因为这个有奸淫的罪生的孩子，他本来是一直在为他祷告，对不对？为着求神不要让这孩子死去嘛，对不对？禁食祷告，后来的孩子不是后来还是被神接走了吗？那时候他就起来了，他起来就同样做的事情，沐浴抹膏换上衣服啊，好像是一个脱离开悲伤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他们就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意思也是说，哪里叫那个路德就开始过他的新生活，不用再穿他 寡妇穿的衣服了哈，不用再穿，因为寡妇穿的不抹膏的。你去看旧约，看那个创世纪38:14-19，那是讲到那个他玛，他玛不是也是寡妇吗？他玛跟犹大的故事，他玛那时候也是穿寡妇衣服，后来就脱下寡妇衣服。同样的，撒母耳记下14:2也是讲一个有一个寡妇，她也是脱下她的衣服，寡妇衣服，所以表示他们那时候寡妇是穿一种特别的装扮的衣服啊，所以就表示说让她继续下去新的生活，就叫那个拉尼啊去过新的生活，然后呢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让她去求婚哈，是个因为她叫她去找波阿斯嘛，我们看前面的那个经文有写，然后很有意思啊，他说要掀开他的脚 ，OK 啊，对不起，要掀开他的脚上的背，对不对？原文没有背 ，OK， 只是掀开他的脚。很多人一开始有掀开他的掀开他脚上的背，都以为好像把人家背掀开起来，然后躲人家被窝里面去哈，不是哈，不是，他只是当时的习俗，就把他的脚那个地方掀开起来，因为以前的人犹太人，然后他们穿衣服就有个外袍很大。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当被来盖一样啊，那个大的袍子，因为你知道布很贵的，当时的布很贵的，不是像我们这么多，所以他只是叫他掀开他的脚啊，掀开脚，然后睡在他的脚下 ，OK， 下脚的下边，好 ，OK， 然后呢，布的很听话，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OK， 他真的是去遵行了啊，那布的顺服哪里？啊，那我可以对照他以前，他必定要跟着他来，对不对？他一定要跟着拿阿米回来，不听拿阿米的话回去。他现在是好顺服，你所说的我必定要遵行。但他却加上自己的请求，拿阿米只叫他去求婚，对不对？但你后来你会看到他请求，波阿斯就说3:19，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然后说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至敬亲属表示你要属地，要为这个。拿阿米属下，所以他做这件事情，他是不为自己，他是为了供应拿阿米的需要。他知道他的婆婆无亲无故啊，没有儿子，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要帮助这个他的婆婆哈，他供应他的婆婆的需要，他不是为自己。所以呢，他说他去，不过要去那边求婚不是一件容易事啊。那个时候是那个男人社会啊，一个女的自己主动求婚不容易，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去的啊。那如他有可能会被拒绝，对不对？那这个也是很反传统的事情，是需要很大勇气去做的啊。那路德向波阿斯两个请求，就是求你用衣襟遮盖我哈。那衣襟遮盖我跟那个什么耶和华的膀臂，他前面有说你愿你到耶和华这里来，在耶和华膀臂之下来啊，得到保护嘛。所以这个衣襟遮盖跟翅膀都是保护的意思啊。OK， 他所以说路德他就一切都是为了要替这个以利米勒家族着想，就为了这个拿阿米着想。所以对不起，我按错，跟他们俩在商量怎么做啊。然后呢，他就掀开他的脚，你看啊，他那个脚哈掀开来，他在他脚下睡。OK， 然后呢，当他做完这请求的时候，波阿说一句话，说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那奇怪，他跟他求婚，他怎么会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因为什么？他写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末后的恩是什么呢？我看很多解经书，他都说末后的恩是指他后来向波阿斯请求赎地这件事情，替以利米的家族赎地，那替以利米的家族立后的事情哈。他这个对以利米的家族施恩，对拿阿米施恩，他的恩比他先前对拿你的恩情还要大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哈，所以他知道他的心是什么。然后说你要现在不要惧怕，他就很害怕，你知道吧？所以需要很大勇气，他当时就很害怕，所以要让你不要怕啊。OK， 我们不能。然后说这里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一个亲属，他不是最近的啊，所以他说他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很守法的人啊，他守法，他知道还有个人比他更近，所以他必须去先征求人家同意才可以。他如果他不肯的话，我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为你尽了本分。OK， 他还加了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启示，当时他绝对会履行这义务。如果说对方不肯的话 ，OK， 噗，我在赶，对不起。那波阿斯对路德请求的回应哈，就看到他知道，路德求婚的背后心意就是说为他的婆婆着想哈。然后呢，你看这些都有讲哈，他然后。 我刚才讲过，然后他最后是保护路的安全和名节，他有说，他就说不要让人家知道有女子在这个地方哈。然后这样天还没亮时就要路的人赶快走，对不对？然后他供应拿了你，他最后说路的时候，他叫他把他的背，他衣服打开啊，然后呢就那个戳了六大的波基的那个，因为波基原来没有那个字，是说六大的 measurement 一个就是一个东西啊。放在他的上面，然后力很重，所以他必须帮他扛在他肩上带回去哈。他主要原因是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所以他这个波阿斯，他对拿俄米一直有一个要供应他的一个心在那地方啊，一直想要供应，同时供应拿俄米，不仅是路德，拿俄米也在波阿斯的心中要供应他哈。好，那他马上就没有拖延，马上进城去办事了啊。刚刚看他办事，好，第四章开始，他就在城门口。OK， 要去办事情，为什么到城门口？哦，我看一下哈，这是城门。OK， 他们以前城门口是干嘛的？是他们平常商业进行商业的事情、政治的事情、宗教事情的商业地方都在城门口。为城门口怎么样？是大家常常来来去去的地方啊，都在城门口，这是城门口哈。所以他遇到城门口来哈，召集长老来做见证。要十个长老，找了十个长老进来。那天刚好，他说那个致敬清圣所啊，刚好路过，刚好经过那边，哎，又是一个恰巧，啊，又很刚好，这是很特别哈，就刚好，所以说觉得这个，你看第二次出现，啊，又再次恰巧，说这个人来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讲讲那个属地的条例，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知道这个属地的条例，有没有知道？Nobody knows. OK， 属地的条例就是说，那个当时摩西律法规定说，因为他们说那个就说约书亚不是进了迦南地以后就分地，对不对？每个支派都有块地吗？他为了那个地保证那块地留在他们每一个家族里面，所以立了这些规定条例哈。这属地的条例在里面，他地是不可以有卖的啊，不可以卖地，他为地是属于耶和华的。你们去读那个。利未记25:23-33就有写啊，他是因为地属于耶和华的，那致敬亲属有优先权可以买赎穷苦的族人或者已死的族人的地，他可以买赎回来哈。那到了十年第五十年的时候，要归还原主，这是这个属地的条例哈。那他这里有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常常把这个好像娶妻子娶那个死人妻子跟那个属地良性常常把它放在一块讲，所以他很多 misleading 以为属地跟娶这个死人妻是一起的，其实属地条例呢完全没有讲要娶这个死人妻子，完全没有讲，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搭嘎的，是不在一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一者他们说士师时期有这个规矩，有这个传统，有这个习俗是这样做，但是呢从很多解经方面来讲，这个 argument 不成立，可能是有一些解经上的一些出入，你去看原文注释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出入，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替你解经 OK， 但是呢它其实它两个是没有相关的，但是属地一定要有付出很大的代价，然后呢替死人立后也是付上很大的代价，为等于说他的儿子不是他的，是别人的 OK。 好，对不起，看哈，那致敬亲属他刚才也说我肯赎，他家说你要问那个波阿斯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赎这块地，他问说我们的族兄拿以利尼勒要卖他那块地 OK， 那他怎么知道他要卖那块地，这个波阿斯怎么知道那个这个叫拿你要卖他那块地，到目前为止这么多族角里面有两个人从来没对过话，是哪两个人？拿你跟谁？波阿斯，他们两个人从来没对过话，对不对？ OK，那你看，可是他知道拿俄米他想要卖那块地，当然是因为是路德向他请求的嘛，哈，所以他知道。那他本来说肯的，他当时说哦，当好啊，我的赎那块当好变成我的，因为他知道那个拿俄米没有子嗣嘛，啊，没有后人，那个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抢，所以他赎了以后就是他了，他当然肯。可是他后来就说，他说你要娶，或者是那个余文解经里面有说。你要你在赎他那块地的时候，同时呢你要娶这个路德为妻，但是另外一个解释说 那个你字应该是我，当你娶路德的时候，当你赎罪悔地的时候，我要娶路德为妻。OK，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解释，那造成有些误解哈，有些 confusion。到底怎么样？我们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查，好像就不查了。那他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对他的产业有爱，未有后嗣出来，对他产业有爱，所以他不愿意了。好，这是一般人反应，无可厚非了。因为他可能有家庭要负担，为他每次赎地要付出一大笔财产哈，所以他是无可厚非。那他就脱鞋为证，当时为习俗，然后说他就让大家做见证，让出赎地权哈。所以不光是他娶这个路德，付上很大的一大笔财产，他与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成为以利米勒家族的一份子，不是他的了啊，不是他的。那所赎的土地以后又会归到以利米勒家族 ，OK？ 他赎了半天，最后这个土地还是归到以利米勒家族去 ，OK？ 好，让他付上很多的代价哈，他牺牲很多。好，这在城门口讨论啊，这个致敬亲属哈。然后他脱鞋子啊，为证。我到网上去找一些图片，我就很有意思啊。那话最后呢，这个瓜斯就 promise 他要赎这块地，然后同时要娶路德为妻 ，OK？ 那长老们就祝福他们，祝福些什么呢？你看他说，祝福这他说我们做见证啊，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 ，OK？ 拉结利亚是谁？啊，雅各两个妻子对不对？他是十二个支派的那个主这个什么？母亲对不对？是他开始的，但是这十二支派的那个十二个儿子不都是从这个利亚跟拉结对不对？不是都是从他那边来的。但是呢，因为以前的习俗，他有他们的卑女，利亚的卑女跟利亚跟拉结都有卑女，后来都嫁给雅各嘛。他们那时候在竞争，在比赛，看谁生的多，所以利亚生了十二个，所以后来是建立成十二。但是他们卑女的孩子都过继在，都记名在。就是他们的祖母的名下哈，为他们那个主人的名下，所以是属于拉结和利亚的哈，是成立的十二支派。所以他祝福这个路德，就好像那两个这个他们建立以色列支派这两个母亲一样，可以生养众多，对不对 ？OK， 那祝福瓜斯在以法他，就他本家本地能够亨通，当然讲亨通最早是讲财富亨通了，为他花一大笔钱去赎那个地啊，所以希望他能够财富再亨通一点啊。然后呢，那在伯利恒得名声，伯利恒得名声就遥指到什么？以后大卫的王朝啊，大卫王朝，然后祝福他们后裔如同法勒斯一样。法勒斯是谁？是啊，准备写了嘛哈？是波阿斯先祖，是犹大支派中最强的一族哈。他是法勒斯，是他玛和犹大所生的哈，他玛和犹大所生。你们要看故事，到创世纪38章去看。啊，怎么一回事？他们的情况有点像路德跟波阿斯，就是说，像他玛是犹大的谁？啊？对，他玛是犹大的媳妇 ，OK？ 所以呢，也是辈分上不一样，那也同样是为身子立后，也是为了身子立后的事情哈。那个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的情况有点相似啊。OK。好，最后神又再一次介入，神怎么样？使路德怀孕 ，OK？ 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你看，这边很特别一件事情，神两次进做两件事情哈，我倒给你看。一次是什么？神使饥荒止住，耶和华神使饥荒止住，重新供应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食物 ，OK？这一次就是说耶和华神又使路德怀孕 ,OK,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里面看了耶和华神做事的原则哈。耶和华神他平常都在带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说过耶和华神做事带领的方式是他是隐藏性的，但是继续不断的 ,OK, 那这里讲了说神做只有神能够做到事情，使人怀孕止住饥荒人能不能做？做不了，做耶和华神能做，是耶和华神做他能做的事情啊。所以后来耶和华使路德怀孕，他就得了一个儿子，后来取名叫厄贝德 ，OK, 这是神的作为。厄贝德他是仆人的，很有意思。所有的你看旧约人的名字都是他们父母亲取的哈，最后这地方是什么？那些妇女取的。他旁边妇人在说他多有福多有福的时候，就 就替他的儿取的名字叫贝厄德，厄贝德，你们回去去看哈，是那些妇女取的，真的很特别的。那为什么是仆人之一？他说可能是要奉养他的老的关系，奉养这个拿阿米的老啊，所以拿阿米就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这个孩子很特别哈，这个孩子跟那个最后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是用同一个字。其实你看在第一章讲到说那个拿阿米有儿子怎么样啊，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儿子用就用儿子，但他特别讲，当然他说拿阿米那最后说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的时候，那儿子字就是跟这边那个孩子是同一个字，是少年人，就是小一点年轻的孩子一样那种。可是那时候那个他的两个孩子死的时候是成年人嘛，可是他确实那个孩子，这个小孩的孩子的意思哈。所以最主要他就要对比耶和华神的供应，耶和华神的慈爱啊，又把这个孩子赐给了拿阿米啊。OK， 那所以下面众人赞美祝福哈，这个我们就看到啊。那祝福还在以色列民中得名声，我们知道指向大卫王朝嘛啊。那最后他赞美路德的才德与恩慈，他说什么？有这儿妇比七个儿子还好。七个是什么意思？你们都知道犹太人哈，七是什么意思啊？完全，对不对？完全的意思，比七个儿子还要主要是所有的儿子都好，对不对？这在当时的男人的社会，这是男人社会是极大的一个赞美，极大的赞美，说这个哦真好啊，比所有的儿子都好，这是很大的一个赞美啊。好，好了，你看开心不开心？他们生的儿子就是拿阿米抱在手中啊，做他的养母啊。OK。好，那大家都开心，所有的妇女都在那边，众人都在那边赞美哈，赞美把这赞美些把这些赞美归给神，然后祝福拿阿米。OK， 最后讲了大卫的家谱啊，大卫的家谱，讲了法勒斯后代，这件事情就是好像说神应许了长老们的祝福，从这个大卫家谱就看到哈，因为长老们祝福他就像这个法勒斯一样，对不对？像那个拉合一样，所以呢后来这个整个大卫家谱呢就应许了长老们的祝福，他是神借着对两个寡妇的恩慈兴起了一个君王，兴起了一个王朝，就为这两个寡妇啊。那波阿斯救赎的角色， Kingsman Redeemer 这角色有影射基督的救赎啊，有影射。我们不要说预表，我们预表只有在圣经里面特别指定的才能用预表，我们不随便用预表，这是有点影射啊，基督的救赎。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意义非凡的啊，因为以色列这个大卫家族对他们来讲，在大卫王朝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所以呢这个维基美是他们在等的弥赛亚，对不对？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外邦信徒的意义也非常大啊。因为一个摩押女子，对不对？摩押女子虽然在别人眼里看是一个这么不入眼的，这么不可以进耶和华殿的人，居然受到神的恩典，然后呢因为他有了大卫，有了这个对，有厄贝德，然后呢波阿斯对路德的一个救赎，一个女丁们的一个这个角色啊，对我们外邦信徒来讲是就好像是耶稣基督与教会一样啊，是一种救赎哈。OK， 好，最后糟糕时间，不过结果时候今年已经很晚了，因为很多事情啊。结语，路德记的主题是恩慈哈。虽然说路德记前半部哈是着重于路德的忠诚，他对拿阿米的忠诚，那后半部是着重波阿斯的救赎。OK， 但是整个路德记前后来看，恩慈的生活，彼此的恩慈是贯穿整个路德记里面，这是更重要的，也是神要我们去学习的。我们怎样彼此恩慈相待，怎么样过一个恩慈的生活啊，是神所喜悦的。你看每个主要角色的心愿都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你看第三章里面哈，那拿阿米是为路德的再婚着想，路德是为婆婆拿阿米的供应及救赎，也为利米勒的家族立后自己属地，波阿斯是什么？为供应路德及拿阿米的需要。 OK， 这都是在为别人的好处。那你看拿阿米及波阿斯宣告很多次祝福，愿耶和华怎么样，愿耶和华怎么样，愿耶和华厚厚的赏赐你，愿耶和华照你对待死人活人的恩待你，对不对？他讲这些祝福的话，那自己原来是成为那个祝福的器皿，怎么回事呢？为他们自己努力去朝那个方向去走，努力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使耶和华的祝福能够成就。OK， 让自己成为这个祝福的一个器皿。那路德呢，他这你看整本书里面没有说过一句祝福的话。OK， 因为他不是犹太人的，但也不太会说这些祝福话，没有说过任何一句祝福的话，但他本身成为了每个人的祝福，是不是？他成为了拿尼的祝福，成为了波阿斯的祝福，也成为他自己的祝福，也成为以色列人民的祝福，成为大卫王朝的祝福，也成为我们外邦人的祝福。所以他一句话都没说，但他本身就是一个祝福。OK， 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好，恩赐生活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好，要愿意舍啊！你看他们每个人都舍下很多，你看拿阿米为了路德代价，愿意舍下自己唯一的生活供应来源，他愿意舍下。那波阿斯为了路德及拿阿米愿意舍下他的财产啊，他要花费很多的财产哈。路德为了拿阿米愿意舍下过去的一切，他放弃什么？他的家乡、他的父母、他的宗族啊、他的信仰，他放下所有的一切，他为了跟着拿阿米。OK， 那恩慈，什么是恩慈呢？给恩慈下个定义。从这边，从这整本书来看，恩慈是什么？恩慈就是说，你愿意去做，或者努力去做本来不需要做的事情，路德本来不需要的啊，不需要这样去供应拿尼，拿尼也本来不需要说去为了路德好处让他出家，他可以把路德永远放在他身边嘛，供养他，对不对？那个波阿斯也可以不用做这救赎的工作，他干嘛要无缘故付那个财产出去？所以他们都是愿意的去做本来不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恩赐生活我这里写的啊，不论自己身处任何环境，还是一样努力去生。路德虽然在很辛苦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努力的去做。那不管他的环境怎么样改变，他照样的做他该做的事情，他照样做他恩赐的生活，照样过他恩赐的生活，对别人施恩。那必须付极大代价，而且不计结果，不求回报。他们都知道，也许最后结果，像如果路德结婚的话，那你可能也许就真的就没有了，对吧？就没有人可以供养他了哈。那所以呢，那这个是效法神的品格，神的品格之一就是这样子，恩慈。OK， 神对我们最大恩慈是什么？神对我们最大恩慈是什么？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对不对？这神也本来他不需要做的，神也本来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是为了爱我们，对不对？他也是啊，做了件最最了不起的事情，神自己做了一件本来不需要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恩慈生活是可以荣耀神的生活方式，这个恩慈生活是可以世人得以认识神，经过这恩慈生活，别人可以认识这位神，这也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是我们该去活的啊！那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恩慈 ，OK， 神在他的百姓身上生中，生活中继续不断的引领。我们看到神的恩慈，他遍察全地，按照我们对别人恩慈来赐福我们。神的爱及公义遍及全人类，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啊，为了完成他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赐下独生子为我们舍了 ，OK。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恩慈。就我们如果说怎样去活出这个恩慈的生活，在我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今天有一期讨论问题哈，讨论问题 ，OK， 最后一题他说，怎样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夫妻之间，这恩慈生活很重要。如果夫妻之间只为对方着想，我想很多争吵就不会有了。OK， 只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啊 ，OK， 好，对不起，我今天超时了哈。OK， 好，那我就把下面我本来想唱一首诗歌，但没有时间，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那也是一个像恩慈一样的生活。圣法兰西斯祷告，愿我什么？愿在憎恨处播下神的爱，什么？但求，不求被爱，但求爱，对不对？用就是说为别人着想啊，很好的一首诗歌，以后有机会来唱。OK， 好，把时间交给谁啊？